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大春兄您好啊，
好久不见了。
对，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了。
这个今天我们有几个大题目，
哎，
是吧，有很多的跟你有关。我先讲哪一个呢？啊，
跟我有关我就不好多言了，您说吧。
来，今天应先做流星雨。我们再把流星雨介绍一下，从我大概20年前开始，台湾好像流行看流星雨，
啊、哈，
是吧？20多年以前，
哎呦，不，20年有那么久了吗？
有，我
记得那时候是您是牵着谁的手去看的？我倒没这个经历。
好多人牵着我的手，就看流星雨。这个啊、当然都说，哎呀，这个流星雨百年难得一见，千年难得一见，错过了这回不会有下次。我现在发现每年甚至每个月都有流星雨，怎么回事？
哎，对，你要别人要跟你讲日食，讲同样的话，你也别相信，
不要相信。
怎么100年大概有的30-40次日食，你不要说再错过这一次，你非得跟我看不行。
真是，不用了，不用现在拉他的手，是吧？
对，流星雨其实是彗星的轨道造成，地球经过彗星的轨道，那彗星呢一边走就一边掉渣子。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儿的，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
彗星的一边走一边掉芝麻，不掉是掉碎屑啊。
是。
然后呢，地球在如果刚好地球的轨道跟那个彗星的轨道有交叉的话，
哎，
每年固定的时间会穿过固定的彗星的轨道。
嗯哼。
那彗星轨道上那些残余的碎片跟碎屑呢，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掉向地球，摩擦了大气。
嗯哼。
每一个小灰尘就会造成一个明亮的流星。
等一下，问题来了。
嗯，
英仙座离我们很远吧？
要很远啊，很远。
英仙座流星雨跟台湾或者跟地球跟我们所处的这个生存环境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跟它擦身而过？什么碎屑掉我面前来看？
是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主要原因是为什么讲英仙座流星雨啊？
嗯，
就是说当地球的轨道，地球穿越这个彗星的碎片轨道的时候，那每一年是固定的交的角度。从地球上面看出去，这些碎屑从同一个方向掉下来。
是，
那这些同样平行线掉下来的东西呢？有些从左边过去，有些从右边过去，有些从上面过去，有些从下边过去。
嗯，
都在大气的不同高度会产生流星的。
是，
所以大伙儿如果去看这个流星雨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把流星的轨迹在脑子里面往回延伸。
啊哈，
会发现无论它在你的上下左右什么地方出现的流星呢？轨道往回延伸的结果大概都会回到同一个焦点。
嗯，
那个点叫做辐射点。
是，
就是视觉上的一个错觉。
嗯，
就
好像很远的地方，
很远。对，就好像因为这些碎屑啊所构成的范围其实很大，比整个地球还大。
是，
所以地球在穿越这个碎片区的时候，有些从左边从右边上下都过去了，但这些都是平行过来的碎屑。
嗯，
那平行线往回延伸呢，相较于无穷远处，
是
就好像你在两个轨道中间，你别真的去站啊，
嗯，
站那儿看到两条轨道是相较于无穷远处的，
是
假设四面八方都是轨道从你上面下面过去的话，你站在中间看它会集中在远处的一点。
是，
那这一点
就像是 Star War、
哦、
当这个太空船启动要超光速运行的时候，松一下，是吧？是吧？就是那个镜头，
就有能力把科学东西就拉到这个幻觉上面。
我基本上我是一个幻觉的动物。
对，所以这是一个视觉上面的假象，可是它就有这么视觉上一个焦点出来啊。那个点我们叫辐射点。
嗯，
那如果说地球的轨道跟彗星轨道有交叉的话，每一年经过的时间是一样的
啊，
辐射点的投影在夜空的位置是一样的。
是，
所以它投在英仙座，我们就叫英仙座流星雨。
所以它跟英仙座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完全不大。
就像狮子座流星雨、宝瓶座流星雨，都跟狮子座、宝瓶座一点关系都
没有关系。
嗯，
它的辐射点是来自那边。但有同学，我们以前看流星雨都是好玩的。
嗯，
你看那几个，哎，尾巴往回延伸都可以拉到英仙座，好高兴啊！
啊哈，
哎，偶尔你就会碰到两三个，他不听你的话的。
嗯哼，
那些就是来乱的。
软的，那它是从哪儿来了？也仍然是这个彗星区域、
不是，它就是太阳系里面一般的灰尘了。每天晚上、大春兄不是常牵着手吗？晚上看星星吗？
你不要管我的手好吗？看星星，你低下来看我的手干什么？
每天晚上呢，大家如果在野外实在是没事干了，在没有光害的宽阔的野外的话，
是
每个小时总会看到有大概10颗、8颗、5颗、6颗的流星。
嗯哼，
那些就是太阳系本身的灰尘造成的。
啊哈，
那流星雨就是比较集中在某些天的晚上，
是。
而今天晚上的7:30以后，
嗯，
就是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的。
8月12号是今天了，
对，
8月12号到明天8月13号，这个英仙座流星雨的活动， 给我们介绍一下，仔细的介绍哪几个小时我们可以怎么干。
好，按照
除了拉手以外
啊，拉手好吧，咱们不管拉手，其实手里面应该拿个计数器，就没时间拉手了。我们以前看流星雨就是按计数器。极大期呢，预估发生在8月12号的晚上，台湾时间7:30。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观测时间。第一个，7:30天还没有真正全黑。
是。
再就是说，7:30的时候啊，英仙座还没有上来。
哦。
英仙座等到它超过了地平线出现了以后，那个时候看的效果会比较清楚。你可以想象，从那个地方像 Star War 一样喷发出来的流星呢，会比较壮观一点。而它还在地平线以下的话，你会看到是往上跑出来的
啊，是冒出来的，
冒出来，对，就不太容易观察。更另外有一说呢，我们以前好像说过，下半夜看流星雨是远较上半夜来的壮观。因为从地球的公转跟自转来看呢，下半夜的地球啊是往前走的，是面对前方的挡风玻璃
啊。
因为地球，你把地球在太阳旁边绕的中间切一半，面向太阳地方呢就是白天，背向太阳是黑夜，那你横着再切一半，面向太阳的左上角是上半夜啊，上半这个白天，那左下角就是下午了。那右下角是上半夜，回到右上角，
右上角
下半夜，
下半夜，
那右上角刚好是顶着往前走的，公转的时候往前走，所以下半夜是面对前方前进的。所以前面那些碎屑跟你的个相对速度呢，到下半夜看流星就壮观的多。
是所谓的下半夜大概是几点？
12点以后。
哦，
12点以后，它1点多，12点1点多这样子啊。
嗯，
尤其是月亮，今天晚上的月亮是上弦，快要到满月了。
是，
因为这个月刚好是跟农历是一样的，所以是今天晚上是农历的12了。
是，
快接近满月的15、16了哈。
对，我们农历跟阴历在这个月是一样的。
一样的，
7月12就是8月12，
对，
是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这个快接近满月的盈突月，我们叫盈突月，盈亏的盈啊，突出来了。
是。
那晚上1:40到2点钟之间，它才会真正落下去。那2点落下去了以后呢，夜空变得非常暗，就是一个观测的好机会了。
哦，对，今天晚上下半夜的时候，1-2点钟，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星的亮度是几等几等，是吧？可以稍稍介绍一下。流星大概英仙座流星雨的流星的平均亮度，
它的亮度我们叫中等啊，中等是说二等其实也不是很亮。我们以为天上的一等星二等星算很亮，但流星它是一道划过去以后呢，它整一条轨迹加在一起算它的亮度的。
哦，
所以这样算的话，那你这个二等星散在这一条线里面呢，本身看起来就不是，
所以它比毛毛雨恐怕还难捕捉，是吧？
我们前两天已经看了
啊，
因为前两天在垦丁，垦丁天文台，因为我们现在大学部的垦丁天文台研习班呢正在进行，
是
已经8月份进到了大学部的梯次了，每一梯次有8天7夜，所以我都会下去讲课。那刚好碰上天气好的时候了，晚上除了学生在天文台里头观测，没有观测的学生在外头铺一个干净的垫子在。海生馆的水族实验中心的阳台上面，铺了一个垫子以后，大伙儿绕了一圈躺下来，每个人负责一个天区。一方面呢，拿着那个绿色镭射笔啊，指着星座讲星座
啊，
3不50就会看到流星划过去。
哦，
然后你把它镜头它的轨迹往回拉，多半都来自东边的英仙座。
英仙座，
对呀。
好，那么这是其中一个跟你有关的活动啊，已经正在进行之中接下来。还有，这行星大集合这件事情这几天也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啊。
它这8月中旬又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看到金木水火土了。当然这跟那个五星连珠又是两回事了。
是。
在我们历朝历代出现五星连珠大大的吉兆啊，讲的是西方的天空太阳落下去了，刚刚落下去不久看到金木水火土。在
太阳快落刚落下去。在西边，也就是落下去之前的那一块天区，有金木水火土。
对，金木水火土就沿着黄道面这样排上来。
是，
为什么要太阳刚落下去？是因为水星跟金星离太阳很近。
嗯，
你再等到天要全暗了，水星跟金星也就下去了。
是的，
所以要看到五星连珠，多半天都没有完全暗。那现在这一回呢，倒不是五星连珠，在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在8月15号傍晚6:30，就讲个时间吧。这几天的傍晚。6:30、7点钟左右，天刚黑的时候，在
西
边的天空，
西
朝西边看，会看到的水星、金星跟土星。
水金土，
对，
那火星应该在东南边，
它稍微高一点，还是接近西边了。稍微高一点， 本来比较明显的是土星跟火星，前几个礼拜我们看，现在金星也来凑热闹了，
是
水星跑得更快，因为它离得更近，
嗯，
所以光在西边这一块就会看到了金星、水星、土星跟火星，然后呢视线拉回到东南方，亮得不得了的木星，
木星在月亮旁边，
在月亮旁边，
嗯，
所以8月15号晚上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时间，
是，这个时间大概能够维持多久？
也不长，因为很快金星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嗯，
水星跟金星就会下到地平线以下，
就差不多听完了尹乃菁的节目就可以关门了。
哦，真的啊，好，
差不多这个时间啊
啊，
好，另外。
哎，
7月10几号过完了这个，我们讲15号行星大集合，
嗯，
接着8月1号又有日全食了。
这8月15号没，我们是8月15号的行星大集合啊。
哦，8月15号，
对，8月15号，
哦，对对对，
也就是3天之后了啊。
那应该是8月1号，应该是更早，
就过了，对，刚过了，
嗯，
就前几天呢，上2个礼拜吧，
嗯，
大伙儿又经历了一次新疆的日全食，
是，
对，我们连实验室的助理呢。跟学生们都有跑到新疆去看的，
嗯，
他们在哈密旁边的义务中学，
啊，
嘉义天文协会，他们还去了一两个团队啊，实况做转播的，
嗯，
通过我们在北京的天线把资料传回来，
是，
但是后来我们在天文馆现场主持这个节目也蛮好玩的，
嗯哼，
那现场如果讯号不好的话，就转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亚的观测，
嗯，
也转到了 NASA 在新疆的观测，那现场的观众有100-200个人，大人带小孩，好热闹，
是，
看到了日全食也很兴奋，就是了。
对，我就我弄反了，对不对？
8月1号
不是阴历啊，
这8月1号难得。不过要错过这次日全食的话，明年还有。
还有，大概是什么时候？
7月22，
明年的7月22号。明年的
7月22号，对。
OK，
呀，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题目，跟我们比较接近。我看你都很不愿意谈这个题目，就是冥王星是不是又回归9大行星？科学家准备要翻案，我儿子一定很高兴。
哎呦，对，他对冥王星还是很有感情的。
那当然。他认为5、9不成大，8大算什么？
是这样子。哇，这其实就是个人的 ，it's a matter of taste， 个人的品味的问题了。
嗯，是
喜欢冥王星的人，在感情上就不希望放弃它。
是，
但是如果我们单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归类，
嗯，
一个是集合，
是，
就是你把它归纳成不同的种类，按照它的性质。
嗯哼。
这样是比较好分析，比较好往下做延伸的。
是，
如果一开始的归类就出了问题的话，名不正而言不顺。哎呦，孔子其实蛮科学的。
对，可是也有科学家有不同的意见。现在，那这些不同的意见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呢？
其实你要对东西开始做切割的话，那就走向了科学的政治了，而不是科学的，
嗯，
大家公认的科学的本质了。
嗯，是，
也如果说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可是你会让学生，你让民众无所适从的话也没有意思。
嗯，
那只有让时间来证明，因为未来等到海王星外面的天体，哦，又发现了，
是，
又出来新的东西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了。
嗯，
再过2天，
嗯，
应该是在美国的14号，
嗯，
马里兰州要召开一项会议，
嗯，
会要求这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是 IAU， 要恢复冥王星9大行星之一的地位。到底能不能恢复？这一个美国太空总署会如何强烈的要求，这个会有一场戏可以看啊，一场秀可以看。
对的，不单是这个样子啊，
嗯，
有另外一个小行星小天体啊，
啊，
也是在海王星轨道以外的，也是类冥王星
啊，
他们叫 Plutino 之类的，啊，Pluto 是冥王星，Plutino 就是类冥王星的天体，类冥天体了哈，
类冥，
不是类木，也不是类地，是类冥天体了，
嗯，
发现了第4个了。
哦，
那这第4个的就被归类成矮行星，跟冥王星一样，
嗯，
是矮的行星了。
是，
其实对冥王星啊，还是有对这种领导的待遇啊，不是行星了，
嗯，
但是也不是降级成完全小行星了。
是你还有一个所属，
对 对, 对，
有一个副官，
单独它，单独它有一个级别哈，
嗯，
这个级别还不低的，叫矮行星哈。
嗯哼，
但这个矮行星呢，被命名为MAKE，
嗯 ，MAKE。
你不要念成 make make 哈，
嗯，
也不要念成麦克麦克，
嗯哼，
是 market market
market market，
yeah， 是复活节岛原住民的创造与生殖之神。
哇，那还不错哎，
还不错，还不错。
可是天文，像 NASA 的天文学家会满意吗
？NASA 的天文学家，不还反正是矮行星就行嘛，你给他个命名也不错。这第4颗矮行星直径是1600公里，
嗯，
冥王星是2300，
是，
所以它大小跟冥王星其实已经相去
不
远了。 以后这种天体只会越来越多。
嗯，
那如果你让冥王星能够重新恢复了单位领导，不是单位领导，
对，
重新恢复了行星的地位的话，
而且组织一批游击队，是不是？
那这些人要怎么办？不，这些星要怎么办？
对，
这很大的问题。
嗯哼，是的，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物理系的孙卫星教授，我们进行的单元是孙卫星谈天，接着听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卫星谈天单元，卫星兄在现场，卫星兄啊，
哎，大春兄啊，
哎，火星快车，快车号，传 Express 是吧？传回来这个 Phobos 的近照，我们先谈一谈最近啊，科学家又一次发出说，我们证明火星上有水，他已经证明了很多次了，他还要怎么样证明？他干脆要挖，就挖到哪一天挖到一口井，说，哎，你看啊。
对，挖到
那也不会让人再更兴奋。
挖到的矿泉水瓶装水上面写的 Made in Mars，
是不是？
对啊，当然你这样讲很有意思。我们不是说嘛，六月份的时候，五月底六月份的时候哈、啊，
是
那时候一个凤凰号的重大新闻，就凤凰号拿它的爪子，不，凤凰号拿它那个。
就是
爪子，爪子啊，
抓到了一块冰，
不是，
是吧？
他把地面刨开了以后哈、啊
嗯，
好不容易看到一些白白的东西，那时候我们挺兴奋，说要大春兄在上头的话哈、啊，
嗯，
这么舔一下，马上知道是冰还是盐。
你讲的都很暧昧，讲的什么舔一下什么的。啊，总而言之就是说，要如果是盐的话，它就有咸味，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看它你龇牙咧嘴的，够咸的。
是，
如果是冰的话，
嗯，
那就是凉的，
凉了。
对，结果没有，还没等到大春兄去舔呢，
又来了。
过了两三天以后，那白的东西消失了。
对了，
那唯一的可能就成了冰了，因为冰只有冰才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升华蒸发掉了。
是，
我觉得火星人一定不高兴了。
嗯，
那好不容易他是要过夏天的冰，挖出来给人家地球，
那一点可以活不少啊，是吧？不过这个火星快车号传回来，这个火星的卫星叫 Phobos，
哎。
我们曾经介绍过 Phobos， 还有另外一个是恐惧的意思，是吧
yeah,
？Phobos，Deimos 是什么？
一恐慌，一个是惧怕。嗯、
Phobos 是惧怕，
对，一个是 fear， 一个是 panic，、
嗯、
恐慌是 panic、
啊。
那、这个 Phobos 跟 Deimos 是这个惧怕，
嗯，
这个是恐慌
啊。
Phobos 真难看的，
怎么说？
长的样子真难看的，
像一个。发了霉，上面有坑洞的马铃薯，
看不出发霉来，但是坑洞坑坑洼洼的是不少，就像马铃薯，但是一个还长相比较正常的，
嗯、
但是不圆的，
是
上面布满坑洞的这个马铃薯，摆了很久的，
它长27公里，宽22公里，高19公里，
哎，
如果站在上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大春兄站在上面就显得你挺高的。因为星体太小了
啊，
这 Phobos 已经这样子二几公里了，我们瞧不起它啊。
嗯
，Deimos 更小，十几公里的尺度。
啊、
但这样的，即使是这样的尺度的话哈、啊，你真正拿了小太空船靠近了，哎，它还有一个些微微弱的重力场。
嗯哼，
你人放上去是没问题的，
是，
只不要太使劲的往上蹦就是了，
会回不来，
就出去了。
嗯，对了，回不来。我们对火星也好，对于火星的卫星也好，这些理解看起来大概就是跟随着这个凤凰号啦，是吧？什么火星什么快车、啊，可是现在火星北极午夜有太阳这个话听起来有点语病，是不是？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凤凰号的一个探勘结果。
哎，对对，它的照相机啊，因为。凤凰号降落的地方是在北极，火星北半球高纬度的地方、
嗯，
不是完全到北极去了，高纬度的地方了。但是在火星的夏季的时候，它可以看得到几乎是永昼
啊。
地球上我们在北极圈也是超过66度以上，也就是永昼了。
是，
无论你怎么转，只要夏季6个月，它太阳一直在天上打转。
嗯
哼哼，也说打转也不太正确，就是太阳会绕着你周边走，
嗯哼，
走高走低，但低的地方就下不去。地平线太低了，就像打擦边球那个样子。
嗯哼，
它擦着地平线过去，它落不下去
啊。
所以在火星北极北半球的高纬度的地方， 这个凤凰号所拍摄的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如果上网去把这个下载下来，就是火星北极午夜的太阳，这个图看一看，我觉得很有收获的
啊。
你会发觉那太阳看起来就往下掉了，掉了，两个人手拉着手，看得挺高兴的。
哎，又走了，
又上去了。
嗯，
日头老堕不下去。
是，哎，在火星的其他位置，
哎，
比如说赤道吧，
嗯，
或者是南极吧，
嗯，
这些不同的位置看到太阳也会有。差不多这样的景观，或者
如果是
过门而不入的
冬季的话，在南半球就会看到同样的火星，
嗯、
也是下不去的。赤道就是比较正常了。
嗯，
火星的倾角呢，跟地球倾角差不到哪儿去。地球是
倾角，解释一下，
倾角就是跟黄道面的交角。太阳在这儿，地球绕着它转，那个平面我们叫黄道面。
是，
但地球的南北极这个轴呢，不是刚好九十度垂直于黄道面，
是，
而是倾斜了23.5度，也就23.5度造成这个季节，这是我们讲的倾角。
嗯，
火星倾斜25度
啊哈，
25度，所以稍微只多了一点。
是，
那它的接近北极地方就跟地球一样，在夏季看到永昼，
嗯、
冬季呢就是永夜了
啊哈。
所以如果说你把太空船降落在冬季永夜的话，那太阳能板就完蛋了
啊。好，接下来我们往太阳里边看一看。就是地球的内圈
啊，
金星
啊，
科学家担心这个什么地球暖化释出二氧化碳，这个我们从金星来理解一下，好吧？
金星一直给我们的印象啊，很好玩，它比离它金星比较近的水星呢都要来得热。
嗯，
那金星表面温度我们常常讲是500度。新闻上面写460度，差不多在误差范围之内。我们讲说500度，不但500度，而且是白天晚上都是500度。
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地球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是金星还是火星？打两个问号。
嗯，
金星跟火星呢，一个热得不得了，一个冷得不得了。
嗯哼，
火星表面温度大概是-50度到-120度。
是，
金星表面无论日夜摄氏500度。
嗯。
因为哎很好玩，两个行星表面的大气层都是二氧化碳，
嗯，
95%都是二氧化碳。
哎，
问题是金星的表面气压是地球的93倍，
嗯，
整个密密麻麻的被二氧化碳包起来了。
是，
所以金星表面的热量散不掉，我们讲说温室气体，
嗯，
把它包裹起来了。火星它虽然95%也是二氧化碳，整个火星的气压是非常低的，
嗯，
稀薄的不得了，
大概是地球的多少分之一，
几分之一吧。
啊，
就所以它的热量离开表面就走了，散到太空里面去了。
嗯、是，
所以火星没有办法把热量包裹在周遭。那到底地球未来是走向什么方向？
嗯，
如果我们持续让全球暖化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看起来说像金星，
像金星。
嗯，
但是好玩的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在西头的吴大猷科学营啊，
嗯，
主题就是能源与暖化，能源与环境。
嗯，
其中呢讲到全球变迁，以前我们也听个教授讲了全球变迁啊。摆了几张图片，在1970年代的时候，
嗯，Time 的封面
，Time 的封面，对，
嗯，
就是冰河期要来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全球温度往下降，
那个时候全球的科学家都认为地球的未来可能就是火星，
那火星了，对，
是吧？
所以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科学营里面一个激变的主题啊，
嗯哼
，Is global warming real？
如果人的力量真能够改变地球的命运，那么干脆人类间就尝试在火星上面让它的二氧化碳或者让它的气压增加，
嗯，
对，
触发它的温室效应，
是
有过这样的想法，嗯，那个大概需要900年，
嗯，
900年达到一个地球，
哎，人类作起业来啊，那可以很快的，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气象，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作为新谈天，今天我们谈话题进入到一个节能减碳好流行啊。
对，
这个好像最近在吴大猷科学营引起了相当多两岸三地这个什么学生们的辩论。
对对对，今天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办完了第7届的吴大猷科学营，
嗯，
吴大猷基金会办的，很高兴。为什么？两岸三地的学生同聚一堂，将近有190个学生，
嗯，
然后那十几个老师也是来自两岸的老师们，还有国外的诺贝尔奖得主啊，
嗯，
然后好几个加拿大有日本，
嗯，
有美国的，然后有非洲第三世界的，
嗯，
都来了，各个不同州的不同国家的人就讲他们国家是怎么样面对现在节能减碳的要求。
是，
我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让学生有这个机会接触。一开始学生听到了，比如说核融合，哎，可以解决问题。
嗯。
然后呢，又听到核分裂，另外可以解决问题的东西了。嗯、再听到超导，兴奋得不得了。
嗯。
因为如果你用超导来做这个电力传输的话，
嗯，
你所省下的那个钱呐、啊，不得了。
嗯。
这日本人提出来的，日本人叫做Koichi。
嗯
，Kitazawa 北泽弘一是他们的能源科技部的部长，
是
提出来这个内容讲又有条理，他虽然有日本腔的英文哈，
嗯哼，
他们做的超导体达到了温度非常高的超导，未来如果说他能够把超导的磁浮跟推动都用超导来做，然后在一个减压的环境里面，就是你把那个火车轨道啊，
嗯，
弄成一个圆形的玻璃舱密闭的，然后把里面的气压降低的话，
是
时速可以到2000公里，
哦。
2000公里跟我们高铁的250，
你讲的这个圆形的轨道在中间，
嗯，
是说这个火车厢是一个圆形的吗？
对，火车厢
轨道在中间，只是这样，
就是你把这个轨道加火车哈，弄在一个圆形的像一个管子里面
啊、
嗯，这管子里把气抽掉，
是，
那这个火车跑起来可以到时速2000公里，
嗯，
时速2000公里啊，这是跟我们高铁时速250、300比起来，
是。
快到不行，
嗯，
那日本人盖在国内干什么？他不能啊，他一盖他的火车是不到一小时冲到海里头去了，
嗯哼。
那你知道这个日本人，他到演讲最后他放的什么图？他规划的是，这是磁浮高铁轨道图，秀出来的是整个世界地图，
嗯哼。
他的高铁线就从日本出发，经过了亚洲、欧洲，绕非洲，走回美洲来。
他还是要。不只是大东亚
共荣圈，
他是要统一世界的。
对，他说
只要用铁路去征服这个世界啊。
而他估计的什么？他说现在的日本国民每个人拿出20000美金来，
嗯，
就可以坐全世界的高铁磁浮列车。
嗯哼，
我们听的是日本又一次要再征服世界，
一点都不错。你永远要从这个角度去想，日本的不管什么样的发明发现、嗯，或者说他对历史和这个次文化产品的各种开发啊、哦，都有这个目的。好了，可是。我们还是有兴趣的，比如说解决刚才提到的节能减碳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在台湾有些什么？
很有意思是风能，
风能
是最干净的能源，
嗯，
跟太阳能类似的。太阳能的话，你还要想办法，哎，太阳能的话，我们不要以为太阳能是很干净的，
嗯，
因为现在的太阳能多半多用的还是矽，
嗯，
我们叫矽，大陆叫硅，
是
silicon 这个东西。那你在制造矽半导体的晶片的时候呢？工厂还是会产生污染的，
嗯，
所以你看不到背后的那些社会成本。
是，
但不管怎么样，太阳能已经算是不是说挺干净的了，
嗯。
但是呢，另外一个更干净的是风能。然后很有趣的是，这是大陆来的赵院士，赵忠贤院士说的啊、
嗯，
他看了整个全球的风场分布，台湾海峡是 one of the best，
最好的风场，
对，最好的最好
的 风能集中地，
对，因为它的风能要求还很有趣，你需要有风，嗯、这风不能太大、
嗯，
不能把火车都给吹翻了，
嗯哼。
而且要不断的有风，不能今天吹明天不吹，
是，
那就得请诸葛亮。
嗯，
对，你要风能的，
不能临时再去借。
在台湾本岛上面的风能就比较不稳定，
是、嗯。
那台电的人就受不了，他说我在电力的闸箱前面呢、啊，我看到哪个城市缺电的，我这边把闸拉下来，那边闸推上去，那个城市电就转过去了。
啊哈，
那我风呢？我说来、嗯、快吹吧，吹吧，
没有办法借，
赶不上、嗯。但是台湾海峡的风呢，据说。是非常非常大而且稳定的，
嗯，
所以我们在晚上的尖端课题辩论里面就有个课题，我们把学生10组分成5组5组的，
嗯，
一组赞成一组反对，是不是应该在台湾海峡两岸，
嗯，
建立大量的风力发电厂，
并不是在岸边，是在海峡中间，
那两回事，一个是在岸边，
哦，
有同学说老师这很好，赞成那方面说可以撤出飞弹了，
嗯，
装作风力发电厂打不过去，
嗯，
另外一个是说呢破坏环保。破坏生态，破坏美观。
嗯，嗯，
那有另外新的说法是什么？新的发展啊，就不是单纯的三叶式的那种风扇了。
嗯，
三叶式的风扇只有一面吹过来的风它会转，
是
反面的风就不会转了。
嗯哼，
新的风扇是改成了立轴式的，
像直升机那样。
对，像直升机那样，把那个轴呢变成往上的。
啊哈，
那叶片是在旁边这样打转的。
是，
有点像我们公寓顶楼啊，
嗯，
那个通风口
是
转的那个样子，
顺时针也能转。逆时针也能转，
它就一个方向，但是你四面八方来的风吹了它，它都会转。
嗯，
它同一个方向转，转了以后呢，你要、
哦、同一个方向转，
同一个方向转，
不是倒着转，
它没有办法倒着转，嗯、它同一个方向来，但是你不同的风来的，总会让它转
啊，
就像龙卷风那个样子。那这样子把电送回到岸上去，那台湾海峡据说你只要弄个10公里平方的一个地方，装满了这些立轴 力轴的风扇发电机的话，那产生的电能就非常可观了。
是不是海峡中不是要航运吗？
我也提出这个问题来，他们说十公里建方的话，其实只是一小块地方
啊，不会影响整个大区域的。
对，如果你躲过了正常的航道的话，
嗯，
反正现在也不太容易有人游泳投诚了，反正就是
林毅夫也不会抱个篮球就去了。
对，但除了这个之外哈，
嗯，
其他的演讲真的听得好精彩，像何荣和，
嗯，
讲起来又看起来是解决世界问题的良方了，几公斤的东西可以用让加拿大用一年，
嗯，
的电量，
是。
可是呢，说到最后，发觉问题来了。现在在盖一个试验性的核子反应炉，核融合的，大概要花50个 billion 500亿美金，
500亿，
在2018年10年以后盖好。
嗯，
盖好以后的目的呢是测试这个理论会不会成功。
嗯，
还不是商业运转，商业运转什么时候？2048年。
哎呦，
40年以后。
啊哈，
但你知道吗？最大问题是什么？科学院所有的老师听到了以后都说：“哎，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讲核融合商业运转，就是40年。”
嗯。
现在
已经过了
垂垂老矣了，这个数字还是40年。
嗯哼，
就它有它技术上的瓶颈。
嗯，
核融合。
好，那除了这个超导了、核融合了、风能了，
嗯嗯，
那么对，如果我们看比较落实的讨论，
嗯、
在这一次的五大有科学营里面，或者说怎么样节省使用，有没有一些比较可以再让我们
一个就是又是一个能够节能，另外是一个产生能源。产生能源大家，说不得就得回到核分裂，
嗯，
就现在的核电厂，
嗯，
那现在很多国家又回头来看核能了，
嗯，
核能已经不再变成一个禁忌的话题了。
是，
以前大学有核子工程系，后来改掉了，现在打算又要
啊，
可能要恢复核子的名称了，因为看起来它是解决短期之内能源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必要之恶了啊。
是，
但另外一个能够节约的是什么呢？纳米科技。
嗯哼，
哎，我们听到一个新的演讲，就讲纳米碳管，就是碳所做出来的纳米的结构，单臂纳米碳管是非常轻，但是它的力量是非常强的。
嗯，
它可以拿去做防弹衣，可以拿去做飞机的机身。
是，
那是加拿大的一个老师讲的 Dr. Kingston， 他说了加拿大所有航空公司一年所花在燃料上15亿美金。
嗯，
如果你能够每一趟省一磅的燃料，一年可以省几十万美金。
嗯哼，
那现在不但省一磅，那现在波音787呢，就准备拿纳米的复合材料来做，整个机身的重量可以节省20%。
啊哼，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方向。
嗯哼，
那但是说的又很好听了，会后以后别的老师又说了，这个纳米碳管早在十几年、二十年之前就发明了。
嗯，
但真正能够用到实际上，还
原因是什么？
不能大量生产非常纯的单臂纳米碳管。
嗯，
你要真的要做成有用的材料很不容易。
是，我们大概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再把眼睛往远一点放吧。土卫泰坦证实有液态湖，又是一个有水的。
对，这个有水不是水，这是乙烷。
对了，
甲烷、
乙烷
的湖，乙烷、甲烷跟液态氮。
嗯，
所以你要去做实验，到那儿不愁没有乙烷跟液态氮可以使用。那下雨也下这些东西啊，
是
成分是液态的碳氢化合物。但如果未来大家要真的要去的土卫泰坦的话，那个地方我相信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嗯，
那今天能够看到它这样子的环境呢，其实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说不定会有一种不一样的生命。如果有任何生命的话，
是
它的形式跟我们会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它好像那个湖泊还蛮大的，跟台湾差不多，有2万平方公里。
Yeah， 2万平方公里，台湾是36嘛，
是
台湾的1/3了。
嗯哼，
所以大伙如果要去的话很有意思，而这个是我们可见光看不到的，是红外线的观测，
要用红外线观测。那如果我们人站在那边会看到什么？10秒钟，
你这看到一个湖，你换衣服下去吧。
你
没有红外线，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隔得远处，你用红外线看，照近了以后呢，你就会看到下雨啊，地上的那个液态还是流动的，冒烟的。